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坦麦。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最打动我的是那些江湖高手，不仅武功了得，还侠肝义胆，歃血为盟，为朋友两肋插刀。都说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应该说的就是这样，能够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知己吧。曾经我看过一篇文章，讲一位名叫后藤健二的日本战地记者，他在叙利亚采访的时候认识了另一个日本人汤川遥菜，两个人成了好朋友。2014年的8月15日，汤川遥菜被恐怖组织抓获，后藤健二得知消息后，不顾他人的拦阻，执意来到恐怖组织所在的地方，要和他们谈判营救自己的朋友。但这次谈判很不利，后藤健二也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并被处死。恐怖组织于次年的1月31日发布了后藤健二遭斩首杀害的视频，人们对他的遭遇唏嘘叹息，又感到非常的不解。但他却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说：我对自己的死负责，请不要因为我的死而怨恨叙利亚的百姓。原来后藤健二有着虔诚的基督信仰，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孤身前往会有怎样的后果，而他的做法其实是在践行主的教导。主耶稣曾经这样教导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来到人世间，把所有人都当作是他的朋友，为了拯救他眼中视为朋友的罪人，他甘愿走上十字架流血牺牲，甚至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死他的人向父神求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因为主是这么做的，他的门徒也紧紧地跟随，背上十字架，踏上苦路，甘心乐意为义受逼迫，为真理付上死亡的代价。也因为主为罪人受伤受死，所以今天的我们才能因着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医治，因他的受死复活，我们得了拯救。这份来自上帝永恒里的爱，我们若是不要，偏要为罪受苦受死，还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12章13节到13章2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3章3到7节。根据撒迦利亚书的12章13到14节经文的记载，全以色列就包括了君王、先知、祭司和百姓都一同悲哀，每一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丈夫和妻子各在一处悲伤难过。那么你说他们犯了什么大罪呢？当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时，他们是拒绝他的。拒绝基督的人必然会受到神的严厉的惩治，但是基督他的血啊不会白流。那么今天因接受基督宝血所成就之救恩的人，那么是越来越多。那么将来有一天呢，他还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3章1到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神的恩典像清泉喷涌不息，长流不止，我真的渴慕这个活水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神他的怜悯、他的赦免和洁净的能力是源源不绝的。那么根据以西结书的47章1节经文的记载，经文中出现的泉源，那么就像那永流不尽的泉水从圣殿流出，那么就象征啊神他那不止息的赦免。根据约翰福音4章的记载，耶稣说他是活水，那么就充分的表达了他赦罪的意思。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在灵里干渴吗？你需要神的赦免吗？那么赶紧来喝这活水，求耶稣赦免和救赎吧。啊，众所周知，谎言破灭之后啊，那么散布谎言的人，他们就会脚底抹油，就赶紧的逃之夭夭。那么撒迦利亚书的13章就描绘出了世界幕后的一个情况，新时代要开始，神必须啊有一次大清除，那么所有的邪恶呀都要被除灭，偶像将被废除，假先知将会自觉羞愧啊，不再迷惑神的百姓了。那么撒迦利亚书的13章1节并没有提到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的犯罪动机，但是不论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是故意犯的，而且呢是有预谋的，所以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那么就显得是格外稀奇了。在基督教以前的世代，人从来不知道有这种捷径。不过根据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以及撒迦利亚书的3章4节和3章9节经文的记载，以西结他曾经应许过，而撒迦利亚所写约书亚的污秽衣服被脱去，那么也是一种象征。那么洁净的泉源呢，甚至可以涤除啊谋害耶和华的代表的罪行。那么事实上，罪与这里的洁净啊可能是相关，因为这一小段啊有这个暗示。罪恶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那么就泛指人类不良的行为；污秽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则指礼仪与性行为的不洁。那么根据以西结书的36章17节和36章25节经文的记载，以西结他喜欢用污秽这个字儿，他和其他先知啊都将拜偶像来比作淫乱。那么由此来看，这个字可能就引发了先知谈论下一个题目，也就是撒迦利亚书的13章2到6节的内容。如果以西结的用清水洒，那么一指洁净之泉，那么以西结的河就是从圣所流出带来医治的河流。撒迦利亚书的14章8节也提到，那象征满载罪恶的世界得到了赦免、洁净还有复原。撒迦利亚书的13章2节，那么就预言了偶像的名、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将从地上啊来去消失。那么对被掳之前的旧约圣徒来说，偶像和假先知啊无疑是最大的敌人。那么被掳归回之后啊，偶像虽然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人的心灵啊，仍旧是充满着偶像崇拜的本质，也就是贪欲。那么在教会时期，经常出现被污秽的灵所支配的假先知。那么只有基督的再临，那么才能够完全成就这个预言。基督他的初临已经开始捆绑撒旦他的权势了。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0章18到20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看，将来主再来时啊，地上的偶像将被除灭，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啊也要被灭绝。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神透过众先知所宣告的审判，甚至呢连先知自己啊也包括在内。耶利米和以西结他们都受到指示要责备同作先知的，那是因为他们彻底腐败。你看，只要传不受欢迎的信息啊，那么就必会有人来敌对。但是神的话语啊，自有他的权威。那么等到耶路撒冷陷落，便见其立定了。那么在被掳之后啊，假先知他们是仍旧存在的。那么事实上，撒迦利亚书的第13章用先知这个字，那么是具有讽刺贬损的意味的。这里说，当那日曾自称为先知的人会害怕别人认出，甚至啊会否认啊说过自己是先知。奉父子圣灵的名说鼓励作恶的话，那么其实啊就等于是亵渎。那么前面在10章2到3节，先知撒迦利亚曾论到冒牌领袖啊，并宣告啊神会对付他们。那么现在他们会被拉下面具，永远的被除灭。你看，神自我彰显的首要的步骤啊，便是暴露罪恶。我必除灭偶像的名，那么就意指人将不再把超然的能力啊归于某些东西，也不再视他们是神了。名字那么就意味着存在与个性啊，是善男信女啊加给偶像的。那么好像孩子玩布偶时所赋予布偶性情一样，其实布偶啊只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冒牌的领袖他们的幻觉呀，就是在于此。权势游戏那么依旧是有其市场和他们所珍视的神明。假先知与污秽的灵所讲的任何的启示啊，都会对这个地来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些呢，显然都不是出自神的灵的。在马太福音的7章20节，主耶稣就说，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污秽的灵这个词在福音书里边就常常出现，但是在旧约中啊，只在这里来去用过一次。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3章3到5节，这3节经文，那么显然呢，是形容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那将要临到假先知的愤怒。一个人如果假装是先知，他的亲生父母啊，会向他说恶兆，把他给刺透。人若不是真正由神所差派，不会轻易的自称为先知，啊，只会啊说自己是一个农夫啊，或者是实际所从事的职业。撒迦利亚书13章3节经文说：“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么这节经文听起来呢，好像是很严厉，但是有一天呢，神的儿女啊，会将神来去放在首位。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世人就背叛他，那么到今天还是有人去背叛他，但是将来啊，他们会对主来去忠心啊，即使说假预言的人也是同样。假预言一直到撒迦利亚的时代还是存在啊，以致撒迦利亚预见未来这种情形呢，还会复苏。 那虽然神已经对付过假先知，那么幸好啊，公众不会再容忍这种假先知了。假先知自己的家会定他犯了亵渎的罪，要把他给治死。这是按照《申命记》的13:1-5的律例而来行的。那里讲啊，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这里说父母要将他刺透。刺透这个动词和撒迦利亚书的12:10的扎，那么是同一个字儿。这个事实呢，也让读者警觉，是否有时寻找行邪术者会做得太过分，而把真的与假的一块除灭了。撒迦利亚书13:4说，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这一节经文就提到了毛衣。那么神差遣来责备众民之罪的先知，有的时候啊，他们会穿毛衣，这是为了更加强烈的象征自己因罪而忧伤的心情。那么这里呢，有两件事啊，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儿。第一就是，当主在来的时候，假先知会羞愧，会被定罪，那是因为他们用假预言来去欺骗人。那么当主在来时，他们会被羞辱，会露出他们撒谎的原形。第二就是他们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先知穿的衣服啊，是一种粗糙没有加工过的羊皮啊，或者是山羊皮所制成的披风啊，又或者是骆驼毛所制成的斗篷。那么先知以利亚呢，就是穿这种披风，吊在以利沙身上的外套啊，就是这种披风。那么穿这种衣服的人，就表明他们是神的先知。那么假先知会因为模仿真先知而有罪恶感。你看，撒迦利亚并没有提出新的事，他说的都是当时人们呢比较熟悉的一些事。那么时候到了，神必将揭露所有的假先知，他们必因此啊就惧怕羞愧，他们每个人都会说了：“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你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那日之前，那么教会中啊将出现很多的假先知，因此神就告诫我们要试验他们的灵。那么正如约翰一书的4:1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撒迦利亚书13:5经文说，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你看，假先知会回到农村去了，他不再靠当先知去赚钱了，而说自己啊从小就是种田的。接下来的两节经文让人很惊讶，批评家一直想要把这两节经文呢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说这个预言呢实在太令人震惊了。那的确如此，这就是预言它的神奇之处了。当然，我们不该用任何的借口啊拒绝预言，因为预言是要警惕我们的。虽然学术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啊，这段经文是指基督。撒迦利亚书13:6经文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关于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句经文，那么有些批评家就建议啊，把它翻译作这是在爱我的家中所受的伤。那么这些批评家他们就说错了，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世人并不爱他，而且恨他。圣经说他们无故的恨他。约翰福音1:11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对那些当时接受他的人，基督呢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当圣灵浇灌下来时，那些渔民会接受他，他们会很惊奇地问他说，你手上的伤是从哪里来的？他会回答说，这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受的伤。你看，他来到犹太人自己的百姓中间，你应该还记得撒玛利亚的妇人就立刻认出基督他是犹太人。以色列是他的百姓，那个时候啊，只有渔民来接受他。那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还是渔民接受他，不过那个时候的渔民呢会多一些。必有人问他说，那么这是指啊渔民的发言人。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16:16经文所记载的那样，彼得就代表其他使徒啊对主耶稣说了，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一首歌叫做《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不喜欢那首歌。对那些认识主的人来说，他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当他第一次降临时，对他的百姓来说，他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不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他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们不要再唱那首歌了。我们认识基督，这就是永生。使徒保罗在临终的时候，在腓立比书3:10，他就说了，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认主耶稣基督。我认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就是这17个字，那就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你看，真惨。约翰福音1:26，那么就记载施洗约翰，他就详细的指出，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主耶稣也这样来说，在哥林多后书的3:14-15，保罗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请注意，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当他们心态正确的时候，就会归向主耶稣了。只有对于那些不认基督是救主的人，那么基督他才是陌生人。撒迦利亚说，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那么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之间，那么有强烈的对比的。他第一次降临乃是为救赎，他再来是为了启示。他第一次来是要人跟神和好，他再来是要我们承认他。他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他再来是要我们确认他的身份。他第一次降临是一个奥秘，他将来再来的时候是彰显他自己。他第一次降临是要平息神对罪的愤怒，他再来是要宣告基督真是伟大。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13:7，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是指他被击打的时候，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说，这节经文会应验在他的身上。撒迦利亚书的12:10就是指基督，经文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就宣告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这是耶和华神说的，他是指弥赛亚基督。我的同伴，那么也可以翻译作和我同辈的人或者是和我一样的人。这是旧约圣经精准的描写基督他的神性。神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么有谁会想到这是指主耶稣基督呢？但是的确是如此，因为主耶稣呢，他也引用过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6:31，经文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看，主耶稣把这节经文呢，就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怀疑神对以色列的未来有计划，你必须要仔细地读这节经文的。那么在这里的预言和基督第一次降临以及基督再来都是有关的。 难道主耶稣他会说谎吗？主耶稣指出，撒加利亚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们会问他说，你手上的钉痕，身上的伤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主会回答说了，是在我朋友家中受的伤。那么就像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所看到的经文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赎罪日，这是指未来的事。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那么就象征了弥赛亚。那么因此，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七节可以说是预言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件。那么这节经文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分段，那是所有相信圣经的研经者都看为弥赛亚预言的一节经文。耶和华吩咐他的刀剑要兴起攻击主耶稣，牧人在各个他山上被击打，犹太人的羊从此啊就分散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么这一句就预言了，当神使牧人耶稣基督承担世间的所有罪孽，使之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么羊群呢，他们就会来分散了。门徒和众人背叛离弃耶稣的事件，那么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因爱造了人，又因爱赐给人救恩，人只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接受他赐给人的这份属天的宝贵礼物，就白白得了救恩。然而，人不能相信这么简单的大好事，还是因为在罪的世界待久了，已不能相信还有这么纯粹美好的事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